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起立唱赞美诗，赞美神68首。主所爱的长子兄姐以及线上的同龄，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进入预备安息日，大家都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在这一天真正的获得心灵上还有属灵里面的遵守安息日的这种心，愿神来赐福给大家。那今天晚上啊，小弟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圣经当中的一个现象。当然在圣经里面眼目昏花的人不止这些啦，那我只是挑出来其中呢，前面两位是正面积极因为年老了嘛体力衰败这个眼睛昏花，这是正常的。那最后一位，那就当成我们今晚的借镜，就是我们以他为借镜，不要走他的老路与他远离那我们就有机会得救。那今天晚上啊，我们就用这三个人物来讲这个圣经中的眼目昏花。那在圣经中讲眼目昏花不只是指肉体上，我们年老到了几岁，大概平均台湾国人平均几岁就要去割除那个白内障就老花眼像小弟有的时候甚至要拿得远远的，但是有时候又拿得很近因为小弟本来有近视再配一个老花眼，就是有点辛苦那没办法人的年纪该到的该遇到的就要遇到。但是有没有特例？有。我们现在目前在华光团契有一对兄妹他们的曾祖父曾祖父到了90岁我记得是95岁还会穿针线，就有来吗？他没有在看电视的啦，他看大自然啦，看那个动物四只脚的跑到哪里他眼睛最厉害都看绿的啦，他的眼睛从来没有 接受文明的污染，好到这样，在阿里山呐、啊，哦，茶山教会了、啊，哦，姓方了、啊，哦，真的是这样呢，哦，你、不要以为说大家都是一样会啊，这个会什么眼目昏花，不一定，看你怎么善待你的眼睛，哦，现在比较难的、啊、哦，因为大家人手一机嘛，有人不止一机啊，两机啊，三机啊，哦，灵恩会的时候常常要抓萤火虫，哦。缴了一个手机，还有另外一个手机，哦，还有另外一个，哦，好像生命中没有手机不能活，哦，应该是没有主耶稣不能活了，哦。那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个特殊人物叫摩西啦，哦，在生命记三十四章七节，哦，生命记三十四章七节那里提到摩西死的时候120岁，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还有小弟刚刚讲那个啊，方老弟兄95岁还可以穿针线，哦，所以事实上你善待你眼睛，哦，还是有机会有那么好，哦，1.5 2.0 的眼睛，哦。那我们一来看了，哦，一来探讨。第一位，以撒年老的时候眼睛昏花，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创世纪25章28节，好，创世纪25章28节，好。那这个时候的以撒，他的年纪大概137岁，哦，就是以扫、雅各他的两个儿子双胞胎，好，哦，准备啊，尤其是弟弟雅各准备跟妈妈利百加一起来骗这个爸爸以撒的时候，以撒这个时候137岁，啊，雅各几岁？79岁，哦。那在创世纪25章28节那里讲，哈，哦，因为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好，哦，我礼拜三的时候有讲这边比较详细的，哦，那我们就来想一个，啊，哦，以撒的爸爸叫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哦，我们在属灵上一直到世世代代，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哦，是那一位弥赛亚，是那一位独一的救主，哦，守住这份信心到死，哦，应该会得救了，哦，必定会得救了，哦，然后不要去犯罪了，哦，这样的话守住我们圣洁的身份，哦，啊，因为那个希伯来书有说，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在还没有行割礼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是因为他信神，哦，一直仰望那个更美的家乡，更远的家乡到死还没有完全看到的，哦，但是神却称所有的人，你只要因信称义的人，哦，属灵之父就是这位亚伯拉罕。那以撒有这么好的爸爸，哦，那他也是应许之子，哦，他最有名的就是颂福，哦，啊，主耶稣在新约圣经有讲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颂福至死，像羔羊一样颂福至死。那哪一个人物做这个比喻呢？以撒。你看，哦，以撒他拥有最美好的婚姻，哦，就是这个在这个创世纪24章，哦，所有创世纪里面，哦，最长的篇幅就是24章。你看神多么看重婚姻啊，嗯，用那么长的篇幅再告诉你什么叫做顺服神旨意的婚姻，就是不要嫁娶外邦。亚伯拉罕够有钱了吧？以撒够有钱了吧？我们在座应该没有人像他这么有钱了，啊，对不对？如果以当时来对比今天的话，我们也没办法达到他那个地步了。但是他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份，到40岁才透过老仆人，哦，博刷贵酿，哦，没有讲什么条件，然后只凭他在亚伯拉罕身边，哦，像因为亚伯拉罕向他 向神启示，要这个仆人为他的儿子王跟他们一样信仰的地方去取一个没有名字不知道是谁的人他的老仆人就风尘仆仆看到那么多女子要来打水他就祷告神说求神让我遇到好机会谁帮我的骆驼还有我喝水的那个女子就是我小主人的未来的太太就是我以后的老板娘小老板娘结果利百加就出现了那以撒他的前半段到他40岁怎么结婚都是圣经的典范如果我们大家够信心的话走的婚姻应该是这条路但是有人就喜欢走雅各式的婚姻嘛现在大部分都是走雅各式的但是雅各式也不是乱谈感情不是他也是为他们守住那个身份到结婚7年7年14年虽然是他自己喜欢的但是他还是尽本分守住圣洁的身份所以不是动不动就是我是雅各式的你真的是雅各式吗想清楚那以撒在创世纪25章23节当这个利百加肚子里面有双胞胎的时候神就对利百加这个雅各的妈妈讲说两国要在你肚子里面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还没有生产前神就预先定准了雅各也是后来叫以色列的这位将来他的产业他的哥哥要来服侍他世世代代那因为这样神那么清楚的旨意只因为我们刚刚念的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以撒就偏爱他控制不住食欲他就偏爱他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人靠自己你如果没有常常祷告交托神很难公义的有的时候我们私欲一来神规定还行规定还行规定抓住抓赶快走我就是要擅自做主我要做我自己你看以撒他在婚姻什么都很顺服也不跟人家抢财产你要抢情我让你连上3次让到敌人都害怕明明是欺负人的扔头轻骨的可是呢却倒过来说你要善待我我没有害你到底是在讲什么以利米勒这个我们说那在27章1到4节就是进入今天的主题那这个以扫对雅各讲说我累昏了求你把红豆汤给我这个对不对对不起27章1到4节1到4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读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以扫也是很孝顺的对不对你看圣经里面谁会回答我在这里有谁撒母耳对不对神梦里呼叫他3次还记得吗他回答什么我在这里有谁亚伯拉罕带10几岁的以撒要去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呼叫以撒然后以撒回答什么我在这里神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什么100多岁的亚伯拉罕说什么我在这里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好的哦。但是以扫也会说我在这里，表示什么？以扫真的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很孝顺谁呀？这个以撒，好、哦，只是他后来走偏，好、哦，那不听话的以扫竟然也会讲我在这里哦，表示其实他也有好的地方的哦，只是他没有把心保守在神的怀里，他只有顺着情欲走，看到漂亮就娶，看到外邦就娶，哦，他以为后来啦、啊。我们看到后面，我们会发现以扫真的搞不清楚他爸妈的信仰，利百加以撒的信仰，他认为说、哦、他就再娶两个、哦、让这个以撒跟这个利百加年老的时候非常头痛的媳妇、哦、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到了二十七章一节以下，好、哦，这个时候以撒已经137岁了，好、哦，怎么那个雅各79嘛，好、哦，你去算了，好、哦，那这个第二节，所以以撒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这个时候他137岁，他讲的也是事实啊、哦、137岁真的很老了、哦、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表示什么？你知道天命已尽，你知道你一世恢复的日子近啦、啊哦、我们年老都会，如果我们活得到年老的时候、哦、我们会感觉到很多力气啊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老人家，你去安老院，他们最喜欢做的动作是什么？坐在扶椅干什么？滑手，滑着旁边的那个扶手，有没有？因为他慢慢觉得他的手没有力气，他想要抓，也许因为他想要抓没有力气了、哦啊、你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真的老了、哦、走几步就好。传道书十二章后面描写很多老人家的现象，好、哦，年老的时候确实如此啊。所以以撒137岁真的很老了，我老了好、哦、不知道啊、哪一天会死。好、哦、他都这么老的时候他还想吃野味呢，还想吃那个，他真的很喜欢吃野味。好、哦、他因为喜欢吃野味，所以特别喜欢会打猎的以扫，他信仰放一边，他看不到雅各的好。好、哦，雅各这样像他一样敬畏神，他看不到，他只有看到他会，我这个以扫会打猎给我吃，拿肉给我吃，这个就是好。让我们想想看，今天什么是我们好朋友？酒肉朋友，请你大吃大喝的最好吗？哦，请你去大饭店的那个最好吗？好、哦，想清楚哦。哦，最好的应该可以让我们一起努力进天国的朋友，属灵上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哦。那这个以撒，这个以撒，他是人，他不知道他哪一天会死。当他讲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他讲这句话的时候，137，那他几岁走？180，哦。还有那么久呢，可是呢，人在你想做的事情的面前哦，你会讲那个，你本来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哦，而且他要吃野味的动机不是那么单纯，目的不是那么单纯，他想说我吃完了之后我就要祝福啦，我就要把属灵最大的福气给我最喜欢的以扫啦。他甘愿超越基督，超越真神的旨意，说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一不的信道了，一不该兵薄了，火力多大，好大胆啊，向天就大，向天借胆啊。神讲得很清楚哦，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意思是什么？ 晓得晓得将来的信用的名靠出脱啦，会活得比较精彩啦，哦，而且会比较大足啊，哦，两个都是大足，但是大的又不是小的，所以雅各在属灵里面是最大的那一个啊，等于是属灵的长子啊，哦，但是人哦，在自己的软弱面前，哦，会把神的旨意放下。里里里忘得一干二净，哦，推得好都已经忘记信仰的初衷，就是神讲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教会规定什么我们就相信，哦，尤其是真理一绝的部分，哦，但是有的时候活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哎，反而忘记神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哦，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很清楚，哦，真的是眼目昏花，哦，我现在讲的眼目昏花不只是他以撒之后137岁真的眼目昏花了嘛，他后来就看不清楚，分不出雅各还是以扫，所以雅各可以装以扫来骗以撒，因为他真的肉眼眼目昏花。最可怕的是他此时此刻他心里那个属灵的眼睛也是眼目昏花。我们最怕是什么？你的信仰一路都很好，哎，临老变节，哦，快要死之前，哇，跑去信别的教派了，哦，啊，不再信那个五大教义十大信条了，还是临老的时候骄傲起来，天大地大你最大，啊，比这个圣经规定的耶稣讲的话还要大。哦，啊，现在这个是神讲的呢，他应该很清楚啊。哦，我们会不会因为体贴我们肉体的情欲，然后呢啊，真理就放一边啦，啊？啊，这温这温楚的人啦，这温刀的人啦，戈壁不要向外弯啦。哦，啊，没关系啦，有看到没看到都一样啦，有关系没关系都是，哦。这样就不好了哦，因循情面就不好了哦。哦，那也或许是以撒沉醉于这个富丽的环境啊，哦，因为以撒也是有钱人嘛，哦，雅各也是啊，哦，也或许他有过一些比较奢华的哈，哦，哦，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哦，那么好的生活，哦，那在第三节，哦，他就用自己的意思叫他的心爱的儿子以扫，哦，那个没有道理的以扫，哦，现在拿你的器械建南恒宫，往田野去为我打猎，哦，他这个我太大了，哦，超过神的我，哦，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第四节，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他一定把最大的祝福要给这个以扫他爱的儿子，而不是神爱的儿子。好，哦，来，我们反省自己哦。如果你有很多儿子哦，两个以上的哦，你想想看，你是不是照真理来对待他们，还是照你的喜好？啊，这个常常你给我好吃的哦，这个好儿子好好哦，啊，那个儿子那么穷。啊，一天到晚只会祷告，就哦，遵守道理哦。这个儿子在社会上哦打拼很好，每次都给我很多钱哦，给我坐豪华游轮，这个最好哦。这个因见不远哦，这个看到这个哦，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处理我们自己在家里的关系。好，哦，那当以撒讲完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其实他还活了43年了。他没有要死啊，但是在还没有死之前他就先软弱了，用自己的眼目昏花，哦，不止肉体的眼目昏花，心里的眼目昏花，哦，那有人就这样讲了，因为在这段的时候刚好也是以撒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实玛利死掉的日子，所以他是不是有所感，哦， 小弟有一次注目我们北区某一间教会，有一个执事娘就跑来跟我讲，我记得很深刻，她跟我说：“传道啊，我最近我亲族哦，陆陆续续都离世了呢。”哦，她愁眉苦脸跟我讲，我就说：“生死都是神所定的，你不要像一般人想的，这个如果他行得好，他就得救嘛。啊，他洗了他的劳苦，回到神那里去，不是好的无比吗？哦，跟我们要做怎么努力没有关系啦。啊，你也不要想说你们是怎么样，哦，那个人自有定命啊。哦，啊，以撒他会不会想说啊，我哥哥刚好死了，以斯玛利死了，所以他想我老了，哦，或者是他已经身体衰败了，哦，那他就不管神在他太太好不容易怀孕二十年，结婚二十年才怀孕的双胞胎的时候，神所讲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忘记呀。哦，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见证要常常讲，不然会忘记。哦，什么时候看得最清楚？你们在家里，你们这个家族有没有在讲见证？哦，你家的子子孙孙去参加灵恩会，请他上台见证就知道了。我曾经看过、听过一位长子的小孩子在国中班上去默祷。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感谢主，我从小到大都没事，哈利路亚，阿们，荣耀归神。好，下来了，我吓一跳嘞！啊，你的阿公是我们人人敬重的属灵长辈，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哦孙子辈呢？哦，是不是在家里都没讲？哦，啊，我们反而外人比你清楚嘞。哦，因为你的长辈在神学院还教过我们呢，哦，我们听很多见证呢，而，你怎么这样表现呢？没有讲，哦，啊，没有讲就容易忘，哦，像以撒就容易忘，哦，以撒想要用自己父亲的权柄来超越神的旨意，可怕哦，好像夫妻啊，我是丈夫，我是头。啊，你是身体，你要听我的。哦，其实不是这样啦，夫妻没有大小啦，头跟身体一样大啦，你就是他，他就是你的，你要做什么大？头没有身体可以活吗？身体没有头可以活吗？哦，好，那以撒信主久了，是不是有一种想要抬高自己？哈，当然这是我们的想法了。哈，在此时此刻的以撒竟然会不顺服，他前面都是很顺服的，哦，所以罗马书三章十节，保罗跟我们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哦，那这样的讲法在二十七章的五节到二十九节，哦，利百家也听见了，妈妈也听见了，哦啊，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错事，但是神将错就错，他的旨意还是没有变，最大的祝福还是到了雅各。哦，当然这个过程不好。那创世纪二十八章的一到四节，哦，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八章一到四节，这里就是以撒的悔改啊。以撒前面走错了嘛？好，哦，他为什么悔改？你看第一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且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哦，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大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绕了一大圈，到最后，这个此时此刻的以撒了，以撒，此时此刻的以撒是从心里想要祝福雅各。他之前百般的不愿， 想要违逆神的旨意，这也告诉我们什么？神讲这样就这样了。哦，你不要想想胖想的有的没的，到头来我们绕了一大圈，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绕了一大圈，你还是要回来啊。像约拿绕了一大圈不传警告，逃了一往那个他斯去反方向跑了一两千公里，你还不是要回来哦。所以以撒在这里他回头了，他回来了，他发现他错了。哦，那这是当以撒知道神的旨意，神的话安定在天，命立就立，说是就是，不能翻转的时候，以撒完全顺服了。到了28章1到4节，就是以撒的顺服。好，你不顺服，会加忝嘛？你会很累。以撒那么乖的人，以他来比喻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的顺服的哦，整本圣经就是用以撒，但是他的美好的一生当中还是有这个软弱，所以我们互相提醒啦，哦，不要自以为刚强啦，站立得稳啦，哦，我们彼此哦提醒啦哦。第二位以色列哦，就是雅各啦哦，我们来看创世纪48章8到12节，创世纪48章8到12节，哦，这个是雅各为他喜爱的、心爱的儿子约瑟，哦，家来祝福约瑟，哦，他祝福。在前面啊，他有祝福了哈，哦。那这个约瑟，这个约瑟呢，也领着他的两个儿子啊，13节哈，哦，来给这个阿公雅各看。好，哦，雅各这个时候已经147岁了哈，哦，年老了。哦，在这个第8节哈，哦，以色列就是雅各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说，就说。这是谁？约瑟就跟他爸爸介绍说：“这是你的孙子的，我的儿子的。”然后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给孙子祝福了。”然后第10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147啦，啊，哦，看不见的正常啊，哦，然后呢，当约瑟领他们到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好，哦，所以我们当长辈的，你要疼爱，如何疼爱你的子子孙孙，圣经的雅各可以教你啊，哦，可以跟他学了哈，哦。那以色列11节，以色列就对约瑟说。我想不到见得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所以我们的长辈能够看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啊，他们是最大的安慰啊。不管你的子子他们他的子子孙孙是否有成就什么，好，只要看到啊有道理，好啊，行神的旨意，在神的面前立志成为神的儿女，每一个长辈都非常高兴啊。哦，就像当父母的久久看到自己的儿女都是很高兴的啦，哦，正常的话，嗯，那13节以下，本来啊约瑟他是按照他儿子的长幼有序领那个玛拿西想要给雅各用右手祝福，最大的福，长子的福， 啊，雅各虽然肉眼看不清楚，但是他心眼非常清楚，他的属灵的眼睛很清楚。好，或许神的灵有感动他，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就执意，哦，他的右手就是要按在弟弟以法莲的头上，最大长子的福气就是要给以法莲，左手就是要在哥哥马拿西的头上，比较小的福气给哥哥约瑟。我就挡他爸爸的手，啊，你按错了。没有，雅各就是要执意要这么做。所以我们说雅各如果跟刚刚对照那个以撒他爸爸，在他们年老的时候，一个137岁，一个现在是147岁，都曾经眼目昏花，但是雅各心里清楚得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身为，哦，我们长辈，哦，你的阿公阿嬷或者你父母的啊子子孙孙，你一定要敬重在主里的这些老人家，哦，他们的福气，他们的祝福。尤其你看雅各，如果你细细的读创世纪，你看雅各对于那个12个支派的祝福，后来历史有没有应验？完全应验。所以不要轻易看主里被神所敬重的义人的老人家长辈，你二代他，他不必跟你讲什么，他只要在你他的心里记得你就好，啊，就会不好了。在48章15节到16节，以色列给约瑟祝福，啊，你看那个福气，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我们在圣经地位把神比喻成牧者的就是雅各，雅各第一个讲说神是我的牧者，后来大卫才讲了神是我的牧者，谁先讲？雅各。那个是多大的信心啊，那个是他非常真实的体会。尤其他们是牧羊民族，游牧民族啊，专门牧羊的，哦，他们对那个牧者生活中习练的通达再熟也不过了。他把那个神就，他把自己比作那个羊，那神就是牧羊者，一生牧羊我的神雅各。虽然他79岁以前高拐，好，很会抓，用一生来抓，但是呢他最好的就是他一生抓住神。我们要学啦，好，不要什么都抓，就是不抓神，那到头来什么都没有，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那立这个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48章13节到20节，好，这个过程，哦，我们就知道雅各年老肉眼昏花，但是属灵的眼睛，哦，是雪亮的，哦，那第三位以利，哦，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章1节，撒母耳记上第3章1节，撒母耳记上第3章1节，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哦，这个时候的以利年纪大概90岁，哦，现在他眼目昏花了，哦，你看第二节，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哦，这个就是不好的例子啊，哦。那前面有讲了，哦，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哦，先知如果神的言语稀少，你还叫先知吗？你不是先知的啊。神为什么不常有默示？哦，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值得神在用了，神已经不喜欢用你了，所以不跟你讲话了，不把神的话给你讲，你已经没有资格来领导以色列人了。哦，那不常有默示，哦，那神是很乐意向人讲话的神。你看撒母耳先知，在撒母耳记上16章，他要去找那个小大卫的时候，嗯，他看到以利亚，大卫的哥哥啊，就是这个了，国强大汉，人高马大，又英俊又潇洒，就这个了。神感动他说什么？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貌，神是看人的内心。神会跟你讲话了，哦，先知本来就是要传达神的话，那神的话不跟你讲，那你还是先知吗？有愧之手，哦，那再来，年老也老迈，眼睛昏花，哦，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后面有讲啊，他两个坏儿子啊，其实他不只是讲肉眼昏花，心里的眼睛早就瞎了，不止昏花还瞎了，哦，那他对神的声，这个撒母耳那时候还小，哦，他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半夜被神呼召，哦，第4节开始，哦，神 呼叫这个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他就跑到那个他的老师以利老先知的面前，哦，说你在叫我吗？哦哦，我在这里，哦，以利说啊，我没有叫你，哦，他就回去睡。1连3次，小孩子有那个睡觉气啊，哦，小孩子就是要常常睡啊，你才会长大啊，好，你会长得好啊，长得聪明啊，吃得好啊，哦，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撒母耳生气？没有嘞，他真的很乖呢，哦，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哦，神跟人都喜欢的人，哦，可是呢，要经过3次，以利这个曾经的先知，神用的先知，竟然才醒悟过来，是神在叫这个年轻的撒母耳。你看他多久没有被神呼叫了，所以已经信仰迟钝了，低钝啊，哦，我们互相提醒啊，我们不要说我信主很久，但是神不常有默示，我每次做的决定都是错的，大家讨厌我，为什么？哦，哦，要想想看，哦，那反应迟钝，哦，到了第8节以后，他以利才明白是神在叫这个童子。第9节，好，哦，他就叫这个撒母耳说：“你如果再听到这个声音，你要怎么应对？好，哦，进退，好，哦，说什么呢？神啊，请说。”仆人静听，哦，你看以利会教表示他曾经也被神呼召过啊，他知道这个 SOP 啊，神在呼叫我们的时候要回答请说仆人静听。90岁应该是老经验的人，可是他要经过3次，以这个撒母耳是从来没有过，所以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以利 当先知那么久了，老先知了，竟然不知道，还要等三次以后才知道说，哦，神在叫我，因为神已经很久没有再呼叫他了。哦，所以呢，从这边我们也可以引申，当教会有圣工的时候，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应对应该跟小小扫墓一样，哦，请说，仆人静听，哦，顺服神的旨意的，哦，不要一直推迟了。我讲一个见证了哈，有一个教会负责人啊，当教牧了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两耳朵带那个助听器，哦，很贵的哦，一耳十几万的智慧哦，哦，将近三十万哦，那个助听器。然后他自己跟我讲啊，说哈，我因为一直推迟，我不要当教牧，我因为我在世界上哦，那个钱赚不完呐，哦，啊，我一直推迟的，啊，这次我的一个哈，我的耳朵这样哈。我在想是不是神在呼叫啊，所以我不能再推迟了，哦，要像这个什么要仆人静听，不要找那个理由我不能去，哦，家里怎么样那样怎样，哦，那这个神的呼唤，什么的回应，请说仆人静听，哦，完全顺服了哈，哦，请说对神的尊重，仆人谦卑，谦卑自己了哈。后来三章的十节到十四节，嗯，神找到那个要代替以利的人之后，以利这个撒母耳开始有这个属灵的体验，也就是先知最启蒙教育已经有了，哦，神就开始。好，要弃掉这个以利，好，然后神就对撒母耳讲，十节到十四节，好，好，他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耳鸣很痛苦哦。好，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很可怕这句话，开始到结束。就是神不会再改的啦，就是要让他遭灾难的啦，哦，神雷厉风行的一言既出啊，就不改的啦，始终哦，很可怕呢。神是怜悯人的神，可是神都不给机会了，哦，因为十三节有讲原因，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哦，十四节这是神的启示哦，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没办法了啦，神没办法耍，哦，我们互相提醒啊，我们不要当一个信徒哦，是神极端憎恶我们，那我们到哪里躲神呢？躲不了了啦，很可怕啦，哦，那为什么？因为以利不禁止儿子们作恶的心，自遭咒诅。哦，那可是呢，很有趣的，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三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哈，就以利就问撒母耳说：“啊，不是有叫你三次吗？啊，神跟你讲什么？啊，那个这个撒母耳也。”小孩子嘛，也很诚实啊，哈，哦。那就跟这个以利讲那个刚刚讲的内容，然后以利回答什么？这个十八节，这是出于神啊，哈，哦，愿神凭他自己的旨意行，啊，哦，他讲结论。所以求主耶稣最好让我们能够像老摩西一样，哈，哦。大楼眼目不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好，主耶稣陪他一直到得救的那一天，再不然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雅各，啊，一样，或者像以撒 虽然曾经有软弱，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完全的归向神、哦、那么我们就是属灵眼目不昏花，虽然肉体渐渐毁坏，虽然肉体的眼睛昏花也没关系、哦、感谢主。唱诗228首，现在要祷告，就照今天的主题、哦、求神让我们心里的眼睛不要眼目昏花、哦、要眼目要很雪亮、哦、看到救恩，看到得救。我们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回家祷告。